那我们继续，我们请翻开第94页。那94页开始，有这么一段文：博多瓦云，聚三学，通真实，即有悲心，无者为主。因为他讲善知识啊，为人教授者啊，应该前面这个讲的哈，有几种德，那这个十德之外啊，这个五德啊，尤其是重要的哈。那他讲说这个戒定慧三学，再过来就是要有体证真实，哈，那还有悲心，这五者为主。然后我样尊滚阿舍离，既无多闻，难忍疲厌，闻则不解其言，但以具前五德故啊，就是前面讲的戒定慧三学，跟通真实际有悲心啊。凡亲近者皆得受益。又伦敦师不善辞令，众位施主咒怨一次啊，人莫解其所谓啊。那他做他的，其他人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啊。那难以具足五德啊，亦能饶益徒众啊。那我们这个其实要讲，我们先把那个师德应该具足的几种德先说，然后再开始慢慢往务实的这一面开始谈。因为实际上要找到具足全德的，像后头这个有讲不容易啊。所以这在没办法具足所最理想的，就像我这般庄严的这样的一个教授啊，不容易找到的时候，那至少我们应该要掌握几个哪些重点。那其实这也是这里面也透露出我们在依止思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抉择啊，这里面也同样也提供了一些原则。也就是说他举的这一个样尊滚阿舍离啊，他没有多闻，他不一定懂很多啊，可能给你的就像我们有些老修行者啊，因为他也不一定有机会深入经藏，他教的方法老师就是那一套啊，不能满足每次或者每个人的需要，就你所要的那一方面没有不能给你。可是因为他也真实的修行功德啊，也就是说你可能会一百样，可是都是只是表皮，和他会一样那一样是真的能用的啊，就是有具足真实的修行功德。那乃至他也难忍疲厌，有时候有些人会比较暴躁，就是说各个修行人有修行人的习性，所以千万嘛注意啊。我发觉也听过有人啊想要入佛门修行，那参学可是只要参一下子都还没了解就离开了，就认为说这里不行那里不行那里不行。当然有可能啦，一看到就有些东西坏了也不用全部吃完了，对不对？你就咬一口就知道坏了，你要吃完坏的哦，但都已经吃了还讲那个干什么啊，就是有的你也知道，可是有些你也太尤其是我们在抉择一个事情，不要在一个小地方啊斤斤计较。那你要怪谁？怪你业障众生在这个时候你找不到一个全德的哈。老实讲，就算有全德的，如果你真的是那么烦恼那么重啊，也看不到了。所以有时候就是太过轻易一个人，因为我最近也听到有人这样轻易到一个地方介绍他，他想出家修行啊，介绍几个地方，到最后都，我觉得这些善知识都已经难得了哈，那你怎么都只是见一次就认为不行？我说你很厉害呢，我两三下就能看出这个有修没修了啊。其实有修没修你不知道，我倒是知道你烦恼比较重一点，因为你如果硬要从我身上找毛病，不要硬要，随便就可以找了，还要硬要。可是如果你光从这边看，你就没办法得到一些好处，是不是？所以 我们讲说你像他有些法师啊，哎，我们从近代高僧来讲，近代高僧有些高僧那个像我尤其我们现在已经在一个比较开放民主的时代里面，师徒之间都蛮客气的，好，那因为我们生活在这种习惯，说我们认为应该如何，可是过去的师徒不是这样哦。有机会啊，你们再看经典，经典里面啊，这个我都有留下来，虽然我现在没有弟子好教啊，不过我认为这是一个必须的。他因为面对弟子应该怎么指导，弟子面侍奉师啊应该什么态度，也就是说我们虽不能自心向往之啊，以后为后学啊，你要为人徒的啊，应该要掌握几个为人徒的一些基本认知，不要用世俗的那一套的观念就认为说那平起平坐，这不是平起平坐，真正的师也不一定要你来恭敬啊。老实讲，最重要是你今天有没有恭敬，是得不得法的一个关键。你能不能去侍奉他，你能不能去尊重他，这跟你自己的修行有关啊，这牵扯到很多，就是说你如果一开始对他保留了一个距离，保留了一种不完全恭敬信受的态度，他说的法没什么用。所以为什么在很多的那个师徒之间要建立起那个法的缘啊，其实要有一番的过程。我们就讲实际的，假如任何人来请法，来请开示，我们大概能讲的就是一种很客气的嘛，对不对？很慈悲的。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你能，难道像我们以前拿着板子出来，不行啊，因为你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承受到哪里。那你说我们一定要一开始就直话直说，做了直话直说，经常是你也是任性才会直话直说，应机而说。佛教没有说一定是直话直说，该转个弯的还是要转弯，就是应机而说。可是问题他没办法知道你的根基在哪里，所以一个师不是光一股热肠子就是想要把什么东西都倒给你，因为他不堪使用，他还没养成，他也还在观察你的德，他还没完全对你具足全然的信心的时候，你也不应该用那种很高的标准去要求他，因为彼此因缘未具足，你做这种要求只会结恶缘而已。那可以当一个弟子在做这种，因为你如果真的碰到一个名师，作为弟子就要表达出你对他的这种全然的信受的心，这样的师也知道说在几番的观察觉得你堪我教，这时候就开始雕刻了啊，这已经不是在喷漆了，喷漆就好啊，喷一喷就亮很快啊，雕刻的话会痛啊，是，所以说有时候就一个师也不能怎么一下子要如何，他也是在慢慢观察，那为人徒的应该如何怎么样。所以我们看到哦，这个有些应对进退啊，我们其实啊，我觉得我们过去都没人讲过啊，都没讲过，我们不要说做到，有的概念都还不清楚。其实经典里面有为弟子的面对师应该是怎么样，我觉得我们过去一直在忽略这些，我们太容易，像现在我们太容易强调的世间人的一般价值观念。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师跟徒是各具有他的职责所在，唯有大家各遵守他的所占的师有师之他应该守的道，好，那弟子也应该遵守他的，那这样的一个师徒之义啊就会建立起来了，那所建立的法的恩啊，那真的是有时候比佛恩还重啊。为什么？佛恩看不到啊，法恩师恩就在眼前啊，就在眼前啊，这也是为什么密教对上师那么重视。可是我们必须要不是不要又只是存这个啊，就像无条件的供养上师，这是对，可是这个无条件的供养上师其实又具足背后哪些条件呢、啊、对，是因为上师有这些德，弟子有这些德，所以这些话都讲得通了，就因为彼此都有这些德，这些以后讲的这些话才都变成有道理。 如果这中间忽略了某些观点，这样讲下来经常就被误用啊。所以有时候就是说有些诗啊，像我们现在有些诗，他们不要讲说这个诗是不是就是比较暴躁或比较不没有耐心，其实有时候不是。以过去的大德，他面对弟子，他有他一定的标准，有一定的态度。那以我们现在来看，可能就受不了了。问你怎么可以给对我这么样的，你都好多理由。可是过去的诗没有这么那个啊，我就经常举一个例子，才没几年呢、啊，我过去到大陆去看，他们从北方下来要到南方一个道场去出家。因为他们没钱啊，就是说走到一段就要打工，所以从北方到福建省一个道场要出家已经好几个月了，要边走边打工边到了又在道场待两年。那时候我去看，我说、哦、这个大概也是他们那里还可以做，那个知客师真的就是知客师，就像以前丛林的知客师坐得高高的，那个居士来就跪在面前就求要进入，就是一开始他们就是开始审查你怎么样怎么样，你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有那个权威，这个不是权威。你如果一开始带着我来这个道场，你一直要求太多的尊重，我怎么折服你啊？对不对？其实佛法最终是要折服那个我。那当然有时候会有一个弊端，就是什么，有人到最后就把寺院的规矩啊，当作像一个王朝一样啊，就像一个有一个权势之分啊。这个当然就是上，你要有这种过失，我没办法。可是实际上，它就是一种，你一个问一个求法者，就是一开始知道你为什么而来，一开始彼此观念很清楚，这些道理、这些行为，你就发觉就可理解了，可理解了。所以像在日本也是啊。日本要拜师有时候要在门口跪个两三天 啊当然现在大家知道反正你两三天一定可以进来啦、啊、所以说就没用了，这变成形式，这叫形式。可以前不是啊，以前他就是两三天，如果你以为两三天进来，他重点不在两三天，重点要真的确认你有没有心，确认你有没有心，重点在这里。你有心一天也可以，不用经过测验可以。如果你无心，因为我们必须要先建立彼此的这种认知，你我认为你有心，只要你有心，我也是全心以赴的教育你，我知道你看得起，你经过你的心理准备好了，我也准备可以这样教你了。可是因为我不知道你，我怕应该怎么样教你，我怕中间有什么闪失，就把它结恶缘。所以这中间的一开始，其实你会觉得说，那为什么要摆这个样子，这个跟摆样子的是不对，可是要抉择的是要的。那我这个只是岔开来讲，就是说有时候有些师是有一些他的习性在，其实每个师都有他的习性在，可是你若观他这一点而不知道他实际上在你身上，你可以再从他的身上得到利益，你不思考这一点，你光从这一方面你就远离，爱不了谁啊，是你自己损失啊。所以你看啊，他也难忍疲厌，所以你要多问他几句，他就开始很累了，很会说。有时候会有些修行人各个习性不一样啊，在佛陀里面的那个传记里面，不是有看到很多罗汉也有习气很重的，嗔心啊，什么心都有，可是他只有嗔的相，他没有嗔的内容的啦，这习气还没断啊。所以像这种情形，就你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可是问题就重点在凡亲近者皆得受益，重点在这里能不能受益。所以我们经常有时候听到有人在这埋怨东，我说齁、不要谈这些，我只问你，你有没有得到利益，有，好，那就看紧这一点就好，其他不要再谈。为什么？你如果要谈，谈不完啊。我现在来到这里，你只要思考你所获得的法益有没有，有好好的尊重感恩，就这样，你就意念着你在成就你的道业这一点上 你就把它好好的完成，好好的尊重。那除非你都没有，所以你看到，因为它具有五德，尤其我们现在最难的是怎么样？每个人的那个小，就是啊，我们要知道在修行的现况当中啊，你没办法找到圆满的，只要找到一点叫瑕不掩瑜，哎，这样就难得了。就是这些小过失、这些小习性啊，不足以妨碍他真正的道德，这就是你的难得的上师了。不然你要去哪里找？你也找不到，是不是？所以你能在这，你看呢、啊，这有一个具足修行的实质经验。我们现在是怕没有，有的话，老实讲，他就算再怎么折磨你，你也应该跪在面前求到底。为什么？简单来讲，换作你得癌症，明明知道这个医生很坏，可是怎么炸你的财，可是可以治好病，我问题只要这一个就好了，全部都给你嘛，对不对？看你怎么折腾我，只要得能解决我的病，是不是就想成这样嘛？假如说你得癌症，刚好由于医生他能治好，而且保证可以治好，问题这个人的恶习性很多，很会折腾人，可是如果你信得过的话，你还是愿意啊。为什么？能治病最重要，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只是你信不过，所以因此这个大方向信不过以后，小细节在那里计较已经就远离了、你看这个大德虽然他难忍疲厌，闻者也不解其意，可是能得利益，这个就应该亲近。问题有没有得利益？那另外一个他 也讲说不善辞令，那为狮子作宴一次，人莫解其所谓啊，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们也看到过去有一个大德每次演讲，我们老师也听不懂啊。每次完了，大家你听懂没有？大家讲，不过你要知道，虽然听不懂，可以感受到这个法师的那一份很虔诚的亲近的，可以感受得到，所以你还是很乐意，你还是能得利益。像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听那个李炳南居士在讲课，我听不懂，我是听他讲完别人换成台语我才听懂，然后我不知道他讲什么，那个调很怪，因为尤其是佛教名相刚开始学不知道，听我是听不懂，就偶尔几句贯成不了，整片都是人家翻译成台语，我反而借着台语去听懂。好，可是问题就是说，就算听不懂，可是你也可以感觉到他那个，我觉得人跟人的沟通哦，法和尤其是佛法的沟通啊，有时候不但是一个语言上的花俏而已，最重要这里面有法的味道，这个法的味道可以直接让众生感动，能让引导他善的一面，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虽然不解其意，可是也得其利益啊！我们看到有些大德，虽然他的话我们不能完全掌握，可是看他所作所行啊，所代表的那一份清净床相啊，那个相啊，我们就光清净，光依止的这样，就感受到这一份，就能感被他感动，就能以他为典范，这就是你的你可学的上师啊，可以善知识啊，你看。难以具足五德，亦能饶益徒众啊！这一点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彼众德具全具之师啊，除此末法虽不易得，但亦莫依过失增上及功过相等者，必须依止功德较增上者。这是一个。所以越讲越现实了。我们当然还条件先全部开，到最后就开始妥协了，一直讲一直讲。十德，上一页五德，现在就说至少加加减减不能少，或是相等还不行，要多一点。也就是说你不能看它过失很多。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文里面有讲说，我们不求上师之过，可是这个文同时又知道说，也要知道不能把上师的过当作功，又叫我不要求，又要我抉择， 所以你要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因为现实当中我们都有我们的判断力，那我们的判断力假如我们见到的上司的过多过于他的功，我们经常到处要变成了那种欢喜心啊，不容易升起，那经常在那里苦恼，因为他的过多过于功啊，所以到最后久而久之，因为很多都是在你自己如果在抉择的过程当中，你发觉我经常要为这个东西起分别心，虽然我用我的心慢慢调伏调伏，可是因为这个事情一直反复反复重复出现的时候，我的身心就慢慢越来越不堪，不堪的那种就距离就慢慢拉远了。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在学习过程当中，总是希望说这个你所学的它能成为一个典范，能在你修学过程里面不断的能成为你好要依止的一个对象。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过来的，这个过来啊，有时候讲来我就大约讲一下就好。因为一旦我这也是我后来啊，为什么我想每个人的修行经验啊，也导致未来后来自己的教学的风格也会形成出来。那不一定对，不过就是我的经验来的。因此我很怕刚早上讲了一下子啊度很多人那一种的。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懂得去尊重。尊重每一个来学的人。那还有就是说我们既然要摄受这些徒众，就必须要具足这一份的心理准备。准备尽这份责任。因为啊我们存着一片很良善的心来，可是开始进入僧团的时候，久而久之我们开始一直压抑。压抑什么？我自己后来有写了一篇当我要转换环境的时候的自己写下来的一些话。因为我到最后发觉我必须要诚诚实实的面对我心里的想法了，因为我在压不下去了，就是说我在我的生活当中环境当中我充满疑惑，我对我的修行路对我所要依止的充满疑惑了，而这个疑惑是一分比一分强啊。这时候我发觉就是说我难道就这样一直干，就是我们讲说都不堪堪的过失吗？可是问题有些过失越来越大，那这时候化解就是说出现什么问题？出现自己的修行的动摇了，修行的根本方向没动摇，可是如何继续走下去的这种心境已经开始不安了。这个不安会到什么程度？不安会到半夜会醒来的，经常就是你有没有想到修行会修行这么苦恼，修行到自己不知何去何从。所以我才讲说为师至少随时随时关照自己所能给予弟子的，如果发觉我们无法真正利益他，为他引导其他善知识，免得你有压力，他也有压力。那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我就说，因为我疑惑了，疑惑了到底是不是我们喜欢有什么是非心啊，喜欢这样吹毛求疵啊，喜欢计较啊，我们也疑惑，因为我们向来是一个很单纯的人，我们不会随便对上司起疑惑的人。可是后来有疑惑啊，那疑惑怎么办？一次两次久了以后发觉整个信心动摇啊，那一次再一次都是你亲自碰到的，当然也许我们的根性不够，可是我们反过来，因为我已经调整再调整，我化解很难消化是那种疑惑嘛。到最后我化解，我唯有好好面对自己的理性啊，面对自己内心的疑惑，我才能真正为自己的修行确定一个方向。所以那时候我就写了一个，就是说我当初入这个门是用这个脑袋，今天我离开也是用同一个脑袋，如果我现在离开这个脑袋错，当初进来那个脑袋也错，也就是说我是前前后后就是为修道而来，你不要让我弄到我变成人格分裂，就是说我没有标准， 我面对到的确抉择是非的时候，我明明知道有问题，可是我必须要压抑说没有没有，一定另有因缘，一定另有因缘。那我不知道下一步我怎么去抉择是非的，所以啊，这种心情我们感受得到。所以为师者一开始，像我们现在，我们也是为人师啊。虽然我没有剃弟子，可是也有学生啊，人家还是在跟你学啊。那我们就是这样，里里外外一致，尽量要一致。你能写，就像我早上讲，我就是这样，你能写尽量写，不能写你赶快离开。我不耽搁你，那你也不要成为了挂碍。我看你那么别扭，别在旁边啊，我是你的学生，我只好，否则我才不要。这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快看你能找到更好善知识，尽管去，没关系，我们不用挂碍哦，我们都没，我们只有法的关系而已，没有其他关系。你如果念得了这个恩，那你就好好大家一起增上。我们都是佛的弟子，我们就在彼此在这条路，虽我名为师，你为我弟子，其实我们都是佛弟子，大家一直向，就是这么一个单纯的想法。好，所以我就给你的就是这些，我也没骗你，我没有要讲的说我多伟大会放光，那到时候放不了光就用电灯泡的，没有，我就是这样而已。那你能学你就学啊，不能学就这样，我没有欺狂。好，我不用其他的手段来留住你，我唯一的是我对你的一份慈悲心，和我能教导你利益你，就是这一份心是真的，你能得利益你就得利益。所以因为你也没挂碍，我就是这样，免得到最后你给我讲了很多，可是我发觉充满疑惑，我的整个修行路都乱掉了。所以到最后我必须从头回头去想，重新定位。所以当一个环境里面太多烦恼，太多过失啊，真的是让整个身心就动，因为啊，可让你心里生得法喜的少，可是生起烦恼分别心的多。所以我才讲说，地方啊，在我们不具足这么大威德力的时候啊，务必很谨慎谨慎，不要贪图一种虚妄境。大家进来哦，那进来你能给什么？你能给什么？你不能给，你伤害多少人，背后在那里日夜不安的，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这种日夜不安的啊？当然也许就是因为我们的根性也不够，我们不懂得去珍惜哪一点。我们也承认可能我们自己也不足，可是我讲以实际经验，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让人家以自己这条路过来，就觉得说我们必须要珍惜某一个有因缘入道的人。那当然既然你入道，我就跟你讲得很清楚，你在这一条修行路里面为师扮演什么角色，你扮演什么角色，各尽本分。那讲清楚的话，大家好自用功，哎，这样就好。否则的话，太多的这种欺狂的东西啊，让人家身心不安了。那我们曾经这样熬过来以后，所以我们一条路里面就是这种风格，尽量把人跟人的关系简化，就简化到彼此的关系就是法，你无挂碍，我无挂碍。要是你有这一份心，我就付出相对这一份心，那我就是这样而已。哎，那这样彼此无挂碍，而且结的我相信也比较不会有杂染的因缘，就是纯粹佛法因缘，这样是最单纯的。哎，所以啊，莫依过失增上，这是经常有过失让你的苦恼，或者功过相等，功过相等其实已经还算不错的啦。啊，那至少有一些德啊，你能让你欢喜一直。当然一个具足能力福德因缘具足的弟子啊，其实他只要就算一直的一个程度不是很好的师，他都能受利益的。那我们提出的是一个原则啦，原则就是说，我们如果发觉我们实际上没办法，那好，可以，那我就跟你讲，我只能这样，我没办法再给你更多的东西，所以请你好好抉择。所以才跟你讲，哎呀，你都已经好，你都已经那么有成就，你跟我学不到东西，我事先也跟你讲啊，那你考虑清楚哦，考虑清楚你再进来，进来我就照我的方法哦，就是这样啊，进来就照我的方法，不好受哦。先把丑话讲在前，免得大家变成冤亲债主。回这种早晚课都是设彼此的牌位。那就麻烦了。哎，再过来，我们现在了解后头就有另外一个角度了哈。你看95页最后一行， 藏谚哈、啊、有云啊，医师勿如犬，随犯即治。他说：“哎呀，你来出家，你来干什么啊？”就这个也没抉择就去了，哦，就来，这不行啊。当然这样讲有点那个，他不要我们起其意啊，人家知道他的意思就好了哈、哦。因为后头也有讲说，我们对待师就像犬一样啊，我们就是犬啊，我就守护着你。那一下这样讲，一下那样讲，我们要取其意。他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无知的，人家挥来你也没抉择就去。那这样的话，我们外面现在有很多邪师啊，对不对？最近有人就在提出来啊，诶，我们有人家一直在诽谤啊，诽谤一些。那因为他诽谤别人，那你就跟着去，你要观察、啊。我知道他一样一说。我是阿罗汉，我是开悟人，其他都未就近，所以你们要依止我。我这样一讲，你就像犬一样就跟着来，不行啊！哎，这个到时候悟的可是你自己啊。所以，习阿底峡往见荆州大师啊，既至，你看哦，阿底峡对荆州大师他们的师徒关系那么密切，他既至。复访察，这个就察字，复访察十日啊，也就是说到了地方还在周边观察十天，从别人地方去问，哎，这个荆州大师是如何人呢、啊？啊，以观其真具上师德相与否，从他旁边去观察、啊，你看，这当然要观察，为什么？这是你一生的事情啊。就像我们要结婚要嫁人都要考虑那么远，那为什么就是？其依止上师，这是法身慧命的依止处啊，怎么可以不小心呢、啊？而后依之，即是其力，这是前面的。后头呢？后头就是相对应的，马上另外一边的角度就出来。如以依止，则不能再生妨念，否则不为功德无增，且将退失而中地狱之因啊！你看，你要么就事先好好考量好。之后你不要轻易起疑心，你这样起疑心怎么安住下来？那我们像现在目前的状况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很难查，再过来查了以后你也不安心，因为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修道所为何来，所以轻易在小地方里面就动摇，轻易在小地方动摇，这是不该的。你抉择好，我在这里就是要依止。像比如说我假设我们到一个专门研究戒律的道场，你就要清楚，我到这里是要研究戒律啊，学习戒律啊。那可能因为他专精在这个地方，有些地方就会不足啊。你不要在一个戒律人家的专研究戒律道场的地方，再要求说你怎么没有修定，没有修慧，你怎么这些你不做点慈善工作？拜托，你这时候跟人家这样带来麻烦，他的重点在这里。你不要在那边又想其他了，结果离开了戒律道场以后，你又对戒律不熟。到参禅的地方你就好好参禅，你说你们这里怎么不讲那些，你重点是什么你要很清楚。既然你念他的德在这里，就好好的依这个地方得其利益，所以就不要在其他地方左右，因为你当初审查他就是这个角度嘛。那我们现在就是说，你审查事情就一下从这个角度，一下从那个角度，所以你也不知你到底依的是什么标准来。所以当这个地方有这个东功德还在，可是你看到其他本来你认为就不在乎的过失产生出来，你竟然就跟着动摇了，所以到最后变成每次都空了，每次都没办法得其利。所以你看啊，人家说你先观察，他是审慎观察，这个已经是有名的大师来了以后，经过几番观察，一旦观察确认了他具有能引导我的这个师德，那我依止他，其他的我就安心下来了，本来就这样。所以我现在很多地方就这样，你要学，有，当然我现在是没有这个情况啊。要让你现在像最近有一个居士的孩子想要出家，我说他们说他们规定一年，我说两年吧，那一年熬一下就过了，两年就是那一份。那种勇猛精进的心慢慢在时间消磨完了以后，还会有没有那种精进力？那两年呢，万一呢，我说如果两年会万一，你还是早点万一好了，不要等进去才万一。 如果你的道心不堪两年的磨练的话，其实你的道心你充满太多感性。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提供入道的人更多的磨练？因为我珍惜你后的修行。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他父亲讲，你不要阻碍他，你反而要用更高的标准去看他，就是说你敢把父母恩放下，我就成就你，没关系。可是你要真的是一个修道人，否则呢，你世间法不成就，出世法又不成就，那你不成了废人，是不是？那为了要成就你这一份的道业，我给你多点时间审查你自己，这不是要阻碍你，要成就你。我们家要出了一个真正修行人，而不是去混的。你说有，不要阻碍他，成就他。所以说一年不够，有的要多几年，当然看人了、啊。我的意思其实也不在于年了多少岁月，而是给你真正冷静的，你要了解出家所为何来，否则这条路不好走了。啊，你不能说那我往家逃喽，那这样往逃喽，换个职业，这个怎么换职业啊？那也一进一出，很多人哦，不进还好，不进的话一进一出到慧命都断，因为他必须怎么样？必须为他的出找理由，所以他也只好去毁谤三宝，来为他的离开找理由。这个就一开始就有问题，或者的话，你不适合离开，其实很正常。这个太虚大师就是严责出家，宽许还俗，其实很正常。哦，你如果不行，没关系。其实这个很正常，可是问题有的人就一开始心态错了，一离开以后他就会的为自己找理由，就毁谤，所以有时候比他不进来更糟糕。我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是吧？所以你看啊，这里面啊，我们这你看前后呀，你要抉择，可是你也要信受，你要知道你的分位在哪里啊，所以应该提供给对方还有人空间。你看我，所以道场其实要很坦然，就是说你要出家哦，好啊，可以，那两年哈，你好好观察我们，我们也要好好观察你，到时候要两者都配合。你认为我们可以，我们不一定认为你可以；我们认为你可以，可能你认为我们不可以，那没关系。其实佛法就是这样，没什么，我一定姿态要很高，可是，一旦你入门，就照规矩了，就照规矩，这样。两相无过失、哎、你看呢？然思为万善之根本，诸欲依师修心者，依这个师修行者，当知彼师因际之相。所以你为徒者应该知道怎么去拣择师嘛。这个就是一开始就知道，我们有时候不知道，稍微慢，因为我们这么20年后才知道、啊、不过也算知道了。那现在变成好像我们要医师也不容易，现在变成只有知道以后变成拿来要求自己的，拿来要求自己的，历历访求啊，而欲为弟子作医子者，欲具彼诸相之因啊，亦当免焉啊。你要欲为弟子做医子者，你要成为别人的医子的人，你就以这个来做期许，自我期许啊。你看这个，我觉得这样的论留下来，其实都很具体的为修行提供了很多值得参考的。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们看这些话，其实也很多地方也可以看到。可是现在的很多用语啊，就有时候让我们感觉就是那个法味啊，就直接实用的感觉比较淡呢。那这里面都有一些比较具体跟针对修行所提供的这种谆谆的教诲啊，有时候看的也比较容易让我们感动啊。那其他我也很少看的、啊、不过就是说至少我在这个地方有些短短的几句话都让我们、这个回味无穷啊。哎，你要再过来看看弟子的哦，这都要搭在一块的啊，师的讲完了就弟子的。所以我们在抉择弟子的时候也必须要从这个角度，那如果不行呢，那总是有一些标准，然后再从这里这样退而求其次。可是不能不抉择，因为不抉择的话，第一个不容易结这个好的缘啊。你再好的用心，不一定对他有实质利益啊。四百颂云：直指聚会求法义， 啊，是则名为听法器。只要止啊，不能弯弯曲曲了啊，有一些起码的智慧能抉择啊，或者你再说他也听不懂。求法的热忱心情啊，那发心是则名为啊听法的法器啊，这个叫法器，堪雕琢才能成法匠啊。不将说法师啊，说法师功德啊，执为过谬，执为过谬啊，听亦然啊。就是说，不要把说法的功德啊，思考想成过失，把听法者应该的功德啊，又把它认为是过失。这个说的功过要看清楚，听的人啊，听者啊，应该的听有哪些功德，听法功德。听法者应该依循哪些规则，哪些规则哪些作为是功德，可是你不知道，现在把它弄反了啊！就是说必须要能知道听闻啊，听讲啊，听的人跟讲的人他的所做的因跟果啊，他能的功德要能抉择。未能依者相啊，具施三德所称可称法器，则不但不将说者功德执为过失，亦不将听者功德执为过谬。所以你必须要有具足一个起码的抉择能力。所以我们经常有些人说啊，我要出去参访，你怎么参呢？没东西，走到哪里好坏分不清。所以很多人参到最后就，都明明有已经也是过失一大堆，已经开始，哦，像我刚才讲的，像刚才早上讲的那个，我现在都讲开悟了，讲怎么样啊，毁谤的该点名的都全部点到了。那最近我听说有几个居士有去，那有一次在买，就是因为我学那个类似学口头禅呢。啊，有一次买那些营养品啊，买那营养品就要拿钱嘛，他钱再拿钱啊，这是假的。好，哦，当然这样本来钱是假的啊，可是那你为什么买营养品？营养品真的。要我最喜欢面对这种人，他只要说假的，我一定跟他借钱。那叫你尽管说，我尽管借，借完借钱要还，谁敢借？何况借钱是假的，我也没跟你借，到时候看你放得下放不下。讲这种一种玩弄口头禅，没有实质意义。你可以看出，在说这种话的人的身心的不真实啊。那为什么会带着这种东西，甚至我们现在发觉很多人就认为开悟真的看到东西啊，悟啊，从我们那个无上师开始，最近这个也在讲说开悟会看到，真的会见性，有个东西好见。所以我说啊，真的不好的东西真的还不需要吃完啊，咬一口就啊臭了啦，就丢掉了，你说真的臭了，那其他的吃完了。这个我很早就知道，就是像，哦，他们那时候在学，我，哦，真的就说哦，这个即刻开悟，真的能看到东西。我说看什么？物以因生，不以因生求我，不以色相求我。你看什么？悟什么？你有心境就已经，你已经念多少遍无智亦无德。当然，我这个无德无智亦无德，我不能讲说完全是什么空白一片，可是至少不是你说的德什么东西啊。这道理其实只要你真的用心，你再抉择一下很容易清楚，可是很多人就是到现在非得有个东西要抓。你看你能不抉择吗？你今天到参访，如果你没有起码的能力啊，起码的知见啊，你到哪里，老实讲，善恶之事也轮不到你判断。你也没能力判断，这么简简单单的好坏都分不清，你凭什么去要抉择善知识？善知识都变恶知识，恶知识变善知识， 都是唯你心在那里创造而已，是不是？所以你看要聚会啊，所以有时候如果你碰到那李嘎嘎用那得住，那在教你越教越苦恼。有啊，我讲这边他就把他扭曲到另外一边去，有没有？会啊。这时候你发觉那个又背了一个业，家业啊，好像一个生了一个孩子啊，这生涯不变了，过个老啊嘛。因为他没办法抉择啊，那没办法抉择是不是要舍弃？不是，当然以另外一个方式。所以你要知道，你今天我们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条件，今天我们要传什么样的法，要利益他。就像说我今天要，我是一个国中老师，我要教的是个国中资格，我就要抉择你有没有国中的资格，我才纳受你嘛。我知道我没办法教，对不对？你如果还小学幼稚园，我没办法教嘛，是不是？所以也要起码的会啊，啊，所以你要能抉择，你要能知道说者的功，你才能在我处得法益啊。否则的话，我即便有很种种的用心，我有心来教导你，来引导你，你反而认为我在那里，你就用烦恼心来看我说，像我们就碰到，明明是好意在教导。可是却把它用生又衍生出好像在计较，这个碰到这个有时候话也讲不清楚，明明是单纯的教导的功能，就把它倒，就烦恼人就这样烦恼，就是功跟过他分不清楚，哎，啊，气啊就是气象落缺啊。则思虽极清净啊，以弟子自身有过故啊，必自见为过失。就再怎么用没用，没用。你怎么教他，他就是倒成另外一边。有没有？有，真的有，真的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抉择啊？为什么要抉择？这就是这样啊。因为啊，一个僧团里面啊，僧团是佛教住持的命脉所在啊，所以。凡是要代表僧的人啊，其实为什么我们在剃度的时候种种问难啊，为什么要问这些，乃至有些地方都要问，因为起码的那不光只是这样啊，他种种的条件要审查，因为一旦不恰当，他不堪受用，他整个学习过程啊，因为比如说一个烦恼极重的人，在他没有达到一个条件，如果入佛门啊，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在讲说中国佛教为什么到近代以后会衰败那么快，据说啦，当然我也没有具体去研究，像比如顺治皇帝啊，听说顺治皇帝他也是学佛的嘛，那因为那时候有反清复明、啊、那因为他是学佛，他说只要你们这些反清复明的入了佛门、啊、他就不追究了，所以就有的没有全部进去啊，慈悲啊，那慈悲就完了，是不是？只要带有其他企图的人就进来了，所以开始有练功夫的，像现在不是还在练功夫吗？怎么会有练功夫的？我不晓得哈。那个到最后别的没学就学到这些东西哈，当然不完全说没有意义的，可是重点至少不是以此为重嘛，啊，这个整个佛法。偏了以后开始就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你看啊，你慈悲，你不抉择修行人弟子的应该具足哪些条件，轻易进来法就毁坏掉，所以这是你看啊，包括近代太虚大师也一直在强调严择出家宽许还俗，出家进来很严格的选择，你要走可以，其实是这样，当初佛陀那时候也有啊，很多的小孩子出家以后，佛陀会跟他讲说：“啊，你们这些人啊，这个不适合你回去。”那佛陀的儿子也应，那我也要回去。他说：“你不行，你留着。”罗罗他听说可以回去，他要留。佛陀说：“不行，你要留。”啊，因为有些人不堪，可以让他走。是不是？哎，一样的道理啊。你就算精进，你化解他，其实他不堪修解脱行。 所以不是对所有人一开始说就说解脱法，他有时候修人天的端正法而已啊，因为他只能受用他必须要慢慢慢慢成就。你一开始要给他这么一个甚深的法，其实会折煞他，让他不堪使用。所以为什么要抉择啊？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